征服八端至三。这个征服八端的第七端是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儿女。有的人总是成为一个团体的困难、斗争的暴风的中心，不论他到什么地方，他们之间不是彼此争吵，就是成为使他人争吵的缘由，所以他们是麻烦的制造者。在每一个社区教会当中，差不多总有这种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感谢天主，有的人却能够做和解的桥梁，医治的裂痕，使苦危并增供甘甜。像这样的人就是做了天主的工作，因为天主的伟大的旨意是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天主之间建立和平。使人分离的人是做了撒旦的工作，使人联合就是做了天主所悦纳的工作。所以第七个征服可以这样子念：凡是建立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就是天主的工作。征服八端是第八端，就是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清楚地知道，他来到世间不是使人活得轻松，而是使人活得伟大。早期的基督徒所忍受的痛苦是我们难以领会的，他们的生活当中每一部分都会被分割。第一，他们对于基督宗教的信仰很可能使他们的工作至少分裂。假如一个人是死间，要他去造一个异教的神庙；如果这个人是个裁缝，要叫他做一个大世界的龙袍。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一个护士，要他在一个堕胎的诊所里边工作。所以他现在提到的是在工作上的困难。这个有一个人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一定要活下去啊。结果有一个人对他说，这并不一定，因为在选择是在忠心跟生命之间，真实的基督徒应当毫无犹豫的乃是选择忠心。第二，我们基督宗教的信仰一定会分裂他们的受教的生活。古时候的盛宴都是摆设在神庙里面的，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在异教的神庙当中参加他们的宴会呢？比如说他们在吃饭以前要把一把酒洒在地上献给那个他们所相信的神，基督徒可不可以也这样子做呢？最糟糕的是他们这个基督宗教信仰当中有分裂他们家庭生活的趋势。家庭当中有一个人变成了基督徒，其他人都是其他宗教信仰的，那么这种情形常常会发生，家庭马上就会产生分裂。一个接受基督的人常常被家人所摒弃。当日的基督徒常常要在他的至亲跟家人与基督之间做一个清楚的选择。一个基督徒所忍受的苦心真是可怕到难以形容的地步。全世界人都知道，基督徒曾经被扔给狮子笼里边，或者绑在柱子上焚烧的事情，但是这些还是比较舒服的死法。尼禄王用松子包扎了基督徒，将他们点燃，当作他们夜花园里边的路灯。他把兽皮缝在他们的身上，让掠狗去追踪他们，并把他们撕碎。基督徒的拷问台上忍受的酷刑，用铁尖刮削融化的铅叫他们身上发射滋滋的响声，用烧红的铜盘印在他们的身上最软弱的部分，还要挖出眼睛割下他们身体上的某一部肢体，而且 在他们的眼前用火来烧烤，用火烧他们的手脚，再浇上冷水以延长他们的痛苦。想到这些事情实在令人心寒，但是如果有人要跟随基督，就必须在这些事上早做准备。我们也有理由问，罗马人为什么要逼迫基督徒呢？为什么要迫害基督徒呢？大概有两种理由。当时候罗马人的版图非常之大，他们一定要有一个控制这个版图的，使得他们太平无事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去朝拜他们罗马的皇帝。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只朝拜天主，他要叫我们朝拜罗马的皇帝，而且每年要经过考试才可以拿到一张证明。他们的朝拜是承认凯撒，就是罗马的皇帝，是主，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称其他的人为主，我们只把这个尊荣献给天主。第二个，当时的犹太人散播了许多毁谤基督徒的谣言，说基督徒是吃人的，因为在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当中曾经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而且基督徒还被控诉为纵火犯，因为他们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宣讲末日世界是在火焰当中的信息。而且他们还被控诉为破坏家庭，如果你一个家庭有一个基督徒，那么这个家庭就造成了裂痕。所以一个基督徒是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们把耶稣基督放在罗马皇帝之上。曾经成为了基督徒，为了要把至高的忠诚献给基督而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忍受了各种各样的酷刑。耶稣最后讲，无论什么时候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这是征服八端当中一个最经典的这个伦理。我们可以想一个最普通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要是三种圣训达到了最高的顶峰，耶稣就是把这句话成为整个演说的这个顶师，是一切伦理教训的最高峰。因为三种圣训除了这句话以外，其他的差不多都可以在犹太教的老师，就是 Rabbi 的格言当中找到许多像类似的句子。但是这句句子就是，无论任何事情你们愿意人家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说过这句话，它是一个新的教训，对生命及其自身的责任的新的观点。如果要找出这句话的反面的论点，倒并不困难。犹太教中传说过这样子的故事，有一个异教徒来到犹太教的一个比较严格的拉比面前，跟他说，你要是能够在我用一只脚三年的时间教导我全部犹太教的法律，那么我准备归还你犹太教。这个拉比把手中的戒尺打他，而且把他赶出去了。这个人跑到了一个比较温柔的拉比那里去，这个拉比就告诉他，不要把你自己所憎恶的事情加在别人的身上，这就是法律的全部，其他的都是注解而已，你自己去学吧。我们孔子也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是基于消解的方式。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用消解的方式表达的准则，实际上是所有道德教训的基础。但是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采用这些的方式。许多人都说，你自己不要的不要去给人家，但是没有人一个人能够说过，你们自己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 我们来看看金律的结界的形式与消界的形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并且要看耶稣的要求比以往任何的老师的要求大了多少。这一条金律于是用消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就等于告诉我们一定不能以自己不愿意别人对我们的方式去对待人。这一条金律本质上就不是一条宗教的这个禁律，它是常识，缺乏这种常识，社会的关系就无法建立。而且禁律的消极的形式，则包含不做某件事情或者禁绝某些行动的意思。不做事绝不至于十分的困难，我们绝不去伤害别人，我们也不是一个特殊的，这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宗教的原则，而是一个法律上的原则。一个根本毫无宗教信仰，对宗教也没有兴趣的人，还是可以遵守这些原则的。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伤害别人，但是他对于别人一定用处也没有。人可以借助单纯的不行动来履行这个消极的规律。如果他一直什么事情都不做，他就绝不会破坏任何的法律。永远无所事事的两三，完全违背了基督宗教两三的正义。这条规律的直接的方式是用来当表达的时候，就等于是要我们以直接的向人做我们愿意人怎样对待我们的事情，使得人生有了一个新的原则，在待人的事情上也有了新的态度。如果说我必定不害别人，我必定不以我反对别人的待我的事情去对待别人，这个是一回事情，因为法律可以强迫我们这样做。但是如果说我必定要做出去帮助人，善待人，就像我愿意人怎样帮助我并善待我一样，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只有爱才能强迫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有一辆汽车，法律强迫他在一条不伤害人的路上驾驶，但是法律却不能够强迫一个人在中途停车，好让一个疲劳瘸腿的人旅行者搭一段路。不伤害别人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作为人生的原则，尽力以我们愿意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去善待别人，却要困难的多了。然后美丽的生命就是从这个新的态度产生出来的。有一个人叫史图塔，行政一位史密斯生活中的事实。史密斯在军政部工作的时候，他的私人的秘书威尔森发现他的上司每逢周末到格林来去的时候，总是收拾一只传电公文的箱子，装满了他说要带的公文，而且亲自带到格林来去。威尔森提醒他的上司说，如果他能够像别的部长那样把公文装在公文袋里边交给邮局去订送，可以省掉许多的麻烦。史密斯很不好意思的抬头望着他的秘书说，亲爱的威尔森，从 Henry 来的邮差所带的信已经够多了，一天早晨我看到他除了平时的负担以外，还要加上我沉重的公文袋，我就决定尽量减轻他的负担。像这一类行动表示对某个人的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我们不应该以法律的许可，而应该以爱心的要求来对待我们的同胞。持守消极形式的法律是完全可以的，它不需要经过太 严重的问题。训练他的人生不按照他不愿意对人这个对待他的一切去对待别人，但是唯有基督的爱存在心里的人才能够开始满足这个规律积极性的要求。第一，他会找他愿意别人怎样饶恕他那样去饶恕别人。第二，他会找他愿意别人怎样帮助他那样去帮助别人。第三，他会找他愿意别人怎样称赞他那样去称赞别人。第四，也会找他愿意别人怎样了解他那样去了解别人。他绝不想逃避做事或者随时在找事去做，他的人生自然会更加复杂。他消磨在自己的愿望与自己的活动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停止他所做的事情去帮助另外一个人。这一条金科月历是将要在他家里、工厂里、公共汽车上、办公室里、街道上、火车上、游乐场里边，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成为统辖他生命的原则。除非他的自我消失，并且在他内心死亡了，他就绝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地步。人要服从这个命令，就必须成为一个新人，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新的中心。如果世界上充满了要遵守这个条经律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新的世界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社会伦理跟宗教伦理的不同。社会的，举几个例子来讲，社会的伦理叫我们不要随地丢垃圾，宗教的伦理叫我们看到垃圾要把它捡起来。社会的伦理讲，你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会被判罪。宗教的伦理讲，你有能力而不去帮助他们要被定罪。社会的伦理讲，你不要去损害他人。宗教的伦理讲，你要对别人有益处。这里还没有谈到灵魂、永生等等的大事情的。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耶稣的征服八端，他讲的八个征服跟我们平时人所想象的征服完全颠倒过来，所以我们做了诠释以后，我们才会懂得他的真正的意思。好，征服八端三次课程介绍到这里。